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最近联名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制定新的战略应对中国核武扩张。专家指出，中国不单止大量扩充核弹头，送迅速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和发射导弹的轰炸机，目标直指太平洋美军基地和美国大陆。北京的意图或已经从他声称的维持最低限度核威胁升级到核武竞争。据美国之音记者希奇发自华盛顿报道，6月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罗杰斯、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以及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德温·鲁涅斯联名写信，呼吁拜登总统制定新的战略应对中国高速核扩军。他们认为中国的核武扩张远比五角大楼的报告评估更为严峻。信中援引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海军上将最近的证词，中国核武储备预计在今后十年预计至少会增加一倍，甚至是两倍或者是三倍。信中写道，到了2030年，中国部署的核威慑力量规模可能会达到约1000枚弹头，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达到核的军势。6月14号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2021年年鉴，表示中国在度扩充紧佢嘅核武库，并使之进一步现代化。依据年鉴公布数据，中国嘅核弹头从2020年嘅320枚增加到今年嘅350枚。俄罗斯仍然第一，拥有6255枚；美国第二，有5550枚。美俄两国今年都减少咗佢哋嘅核武库噶。去年九月份，五角大楼对中国军力评估报告认为，在接住10年里面，随着中国核力量的扩张和现代化，中国的核弹头存库预计将会至少增加一倍。此外，五角大楼的报告还认为，未来5年内中国核武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近200枚的弹头。报告估计最有可能携带这种低当量核弹头的是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对亚洲地区的陆上重要目标或者是太平洋海上大中型舰船具有精确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中国正在不断扩大东风26的导弹库存，这个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西太平洋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而北京正在发展的新核战略部署又令到形势雪上加霜。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建立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核三位一体，即洲际弹道导弹携带能够发射导弹的轰炸机和核潜艇。因此，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在公开信中表示，中国的弹道导弹武库比过去更有生存的能力，更多样化、更警觉，包括旨在管理地区升级和确保洲际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导弹系统。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最近在美国国会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从2000年的大约35枚，其中20枚几乎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的所有地区，增加到去今日的100多枚，其中几乎所有导弹都可以到达部分或几乎所有美国大陆。到了2025年，能够到达美国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预计将会增加到200枚。克里斯滕森在国会的证词里面还对中国宣称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力量提出了质疑。他说，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声称他们只有防御所需的最低数量的核武器，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声称他小武器库构成最低限度威慑力的国家，中国显然应该解释一下，一个不断扩大的武器库怎样亦都是最低威慑力量呢？对于中国迅速发展和集结核武器，专家看法主要集中在下面3种。第一种就认为，中国即使在10年内将核弹头数量增加，仍然远不及美国，所以北京仍然将会保持它的长期 不首先使用政策。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就表示，从冷战历史上来看，核武器的核危险比我们公开知道的要大得多。同时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是理性的，对不可以预见的突发事件的筹备不会令到我们陷入使用这些武器的境地。但克罗宁也表示，这种观点直接指向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需要进行无意义的核武扩张呢？而因此第二种观点就提出了中国核武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克里斯滕森或许代表了这种观点的，他认为在美中关系不稳定性不断加剧的时代，中国感觉更加容易受到突袭，并决定建造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东风26以及重新启动核轰炸机任务，那就表明了中国正在开发一种预警能力，允许固体燃料导弹在发射井被摧毁之前就向美国的目标发射。用低俗的话讲，就是我死你亦都不想你会生存到。这种考虑显然加剧了对国际核稳定性的破坏，并导向了第三种解释，核军事竞赛。去年九月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北京已经将核力量置于超越最低核威胁的道路上，中国很可能打算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一支与美国相当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优于美国的军队。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出反驳，称该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蓄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他并强调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过克罗宁认为台湾海峡局势可能是美中核竞争升级的导火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会里面不断讨论台湾议题，即使你认为台海局势不会升级到核战争，这一种担忧正在驱动有关美国军事现代化的讨论。2005年，中国解放军高层朱成虎曾经提出，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中国应该对美国使用核武，而中国核威胁将会令到美国更担心洛杉矶而不是台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海洋力量中心主任克罗普西认为，美国处于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最前沿，但任务尚未完成。我不认为本届政府了解它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是在对抗中国激增的核力量，包括它们建立弹道导弹方面，以及再次向日本、南韩等盟国保证美国将扩大威慑方面一如既往的强大和可靠。这个才是美国在该地区维持强大联盟的方式。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在西太平洋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强大的联盟和强大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想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无论胜算有多少。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阿历克斯格雷也认为，保持美国强大的威慑力，确保它始终是最新最现代化的，是应对大国潜在核威胁的最佳武器。他认为美国最近几届政府持续聚焦维护美国的海底核威慑地位，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对于我们未来的海底主导地位非常重要，这个是美国竞争优势领域，对我们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但他同时都表示，透明度永远是最好的良药来的。他说，中国核计划能够向我们发出挑战，正是因为我们对他知道甚少，因为中国不会受到美俄冷战后建立的军备控制制度限制，这样就让中国人在核领域独立运作了30多年。对于中国，我们没有国际制度，没有俄罗斯这样的可见度和检查能力，造成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做出正确反应的重大困难。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在核能力、使命和投入方面保持透明度。此外，在听证会上，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罗伯兹呼吁国会建立综合的战略审查，来制定国防战略应对中国，这包括了对核政策、威慑战略和部队规划的全面审查，以及全面列出不同威慑能力、区域与战略、进攻和防御、机动和非机动、核和非核的具体贡献以及控制风险。罗伯兹认为，上一届政府对导弹防御设定了简单目标，也就是随时随地摧毁针对美国发射的任何导弹， 但这种策略恐怕已经不适用于今日更加复杂和众多的威胁。拜登政府必须制定自己的路线，因为中国将会通过军备竞争来保持它通过核报复威胁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K 希法治华盛顿的报道。